我们上一次这个已经讲了这个嘞锁子站，就是锁子站的体呀、啊、它是无名，这并不是这个嘞锁子，就这个锁子啊，在梵文意为这个嘞耳叶，也译作嘞镜。那所知就是我们呢众生呢所了别所认识的种种这个类境界。那么这些了别的对象它本身呢不是一个类障碍，而是我们无名复缠呢它这个造成了类错乱的认识颠倒的认识，那就成为这个了障碍。就是说这个能障的体呢是无明，能障的体呢是无明，这个此障无明不同烦恼障之无明，就是这里讲这个所知障的无明呢跟这个烦恼障的无明呢是不一样的。烦恼障的无明就是烦恼无明是迷执颠倒，能留有情呢流转生死，所知无明其意较广，防于所应之应能之事，未有全知全能呢即是无明。就是说了这个呢烦恼障的意相对来讲呢要狭一点，而这个所知障呢是比较广的。烦恼障呢它主要是障生死了，就是说如果破除了烦恼障，那么就能够断这个分断生死那分断生死破了，再要了这个嘞锁子障，锁子障呢又进一步再破呢，破完整呢才得佛智，才得无上菩提。所以锁子障呢是这个嘞障菩提所知障障菩提这个烦恼障呢障这个解脱障这个涅槃，就是有这个烦恼无明呢会迷倒就是颠倒啊，让有情流转生死就是以这个呢有情我了为中心的那个有贪啊嗔啊痴啊慢啊种种这些烦恼，这里讲说是六根本烦恼和二十个随烦恼这样展开的。那么这个所知意就是更广的，就是对于应知应能的事，就是说应该要了解应该通达知道的应该可以承办成就的事情，这不能呢知道成就承办的方法就是菩萨呢他要利益众生呢就要布施啊爱语啊这个同事力行四摄法那么引导众生的时候如何的善巧方便，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那么这些种种的这个方式方法对于说利益众生来讲都是嘞非常重要的都很重要的。那么在菩萨进一步广学六度啊经过三劫的修行呢，所以一般呢菩萨行依次第来说的话呢，从初发心到究竟成佛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有的论里面有这明确的讲，就是说经过一个阿僧祇劫之后证到初地，经过二个阿僧祇劫之后呢证到八地，八地到成佛呢这个又经三个阿僧祇劫，好，最后呢是有百劫了修相好的，就是说呢这个福慧啊这些呢进一步要圆满福资粮百劫了修相好，那么修了之后呢就是度化众生的因缘成熟了，这四性成佛四性成佛，那么再进一步啊智慧啊越来越这个圆满呢，就是破这个呢锁之障破这个锁之障，就是消除于这个嘞锁之上的这个嘞错乱这个不明了不通达就是不能知啊不能这个嘞承办呢、啊、这个嘞 种种方便呢，这个就是无明。所以这个所知障呢是呢很广的，就好像我们世间一般的事情一样的，这你没有学过这个呢，造某一个工具，造某一个东西，那要你去造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比如说要你去炼金矿，从来没有学过，也不知道怎么炼，怎么选矿，叫你去呢，你只能看到一些金矿的这个矿石，无法将这个矿石啊变为金子，这没有办法。你要掌握了这个方法之后，知道如何去洗炼这个矿石，把一些尘土啊洗掉，洗掉之后，然后呢放到这个高温的这个炉子里面去加热，去焚烧，然后将这个呢金的部分呢，能够提取出来，提取出来再进一步啊，炼，炼的最后成熟了，才成为一个呢，可用的这个金，质地比较好的金，那你就有相应的方法。如果没有这些方法了，就无法达成这个事情，那么不知的这个方面呢，是呢，无明，所以这个很广，就是二乘为求解脱生死。故不虚占所知之无明，就是二乘呢，他这个主要发心呢，就是发猛力出离心，能够深深的来观察世间的无常败坏之相，就像佛当初一样呢，出这个四乘门呢游化这个游行的时候啊，那就看到有人呢生病，有人呢这个病死，有人呢这个来衰老。这些种种的现象看到了，这个他心里面呢就升起了强烈的出离心、觉悟心，就说现在我还年轻呢，也没有病，也不衰老，这个容貌啊、庄严呢，这个呢年富力强，精力旺盛，但是哪有一天呢，我也肯定跟这个所见的这些人一样的，都有老啊、有病啊、有死了，一样都免不了。这个世界呢不是一个呢真正的可安乐的地方，有这么多的这个痛苦存在的，就是你是太子也好，你这个暂时这些条件呢是有的，等到这个因缘变化无常，一幕一幕这样揭开的时候，就像呢一个呢什么大的一个动物吞其他动物一样的，会把你这些所有的呢都消散掉、消失掉，所以他就有这个呢厌幻想，所以他要求这个出家，要去求道，要去求道。那么声闻人呢，他就是呢能够升观这个了无常相，就像讲这个舍利弗尊者传也是说了，就说他当时候跟目犍连呢，这是南传的传记，是同时生的。两个都是名门望族，然后家庭条件也很好。有一次呢，就一起啊跟那些朋友去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集会，就很多人在那里啦，载歌载舞的，就是一片这个欢乐的气象。然后他也跟着人跳唱啊跳啊，看了这些了啊。他后来这个经过一些时间的时候啊，他觉得人生就是如此吗？就好像醉生梦死一样的啊，觉得陡然之间呢，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个呢强烈的出离心呢升起来了，所以真正他有宿世善根的人，他是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都可能引发他的这个厌幻想。那么三观成行者的话，他这个出离心呢很猛烈，那么他就是要求啊，进一步思维观察这些苦的现象从哪里来的，然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发现呢最根本是由业呢由烦恼啊，由烦恼造业，由业造生死，由生死有世间，有现在的这个呢生命，有这个五蕴身，然后呢有老有病有死啊，种种这些现象就这样的啦，那如果你没有执取啊，没有我执啦，不是这个起这些业，就不敢这样的这个生命嘛，那就何来烦恼呢？这个烦恼才能够止息，才能够去证涅槃，不是是世间的 有一些相应的错误见解了，认为说业受够了，苦受够了就不没有苦了，就或者是不去想的，种种想都不生，烦恼就没有了，不是，这个就是连声闻的见解都没有，声闻的见解都不是这样的，还要深入呢观察，深入观察呢，通达我意，所以他主要这个破的无明，破的这个烦恼障，是与烦恼相应的无明。我们起烦恼根本在哪里呢？从我执，从自体，从实有体开始的，就好像我们对一个东西啊很放不下，白天看一看，晚上睡得想一想，就想着那个，它就缠绕在我们心里面。但如果这个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会想它吗？也不想，反正就没有就没有了，它不想。但我们根本点呢，就建立于我，然后呢，训的起这个呢贪，这个不训的起这个嗔，这个排斥，想呢，扫除，脱离、逃避，种种的想法都有，那如果生见无我了，才是一个真正呢，我们讲说直面现实的人，他才会真正如实际的看待，身心世界，看待生活种种的一切，他一定要有这个嘞，深入的这个观察，才可能做到。所以他唯有解脱了厌患这个生死了，所以不需断这个所知上的无明，不需断这个所知障。那么这里是讲广义了，不是讲进一步。大圣自求无上菩提呢，必须圆满这个嘞遍知，就是说，于这个境呢，于所知境呢圆满遍知。佛要度众生呢，佛不是有十力吗？除非出之力、种种戒之力吗？这个种种众生之力吗？就是说，种种的因缘形成种种的事情，这个众生要什么样的这个根性呢？相应的这个气世间呢，怎么样的？佛的力量呢都可以知道，这个能够为圆满的通达，就是昼夜六时呢，遍这个嘞，世界去观察众生，这个相应因缘成熟了，哪个众生呢，有度化因缘了，佛就会三类分身，前面讲了大化身、小化身、水类化身，是三类这个嘞化身，小化身呢是化欲界身，大化身呢是化色界以上，色界化身，水类化身呢就是说，因这个众生呢，虚度的因缘、得度的因缘，来这个化现，所以种种呢不一样的，种种不一样。那么这个大乘要成佛，要求的无上菩提啊，就要于这个所知境遍知圆满。故所知障亦须断也，就是所须断也，所知障呢，也是要断的，要断的。那么大乘根本无分别智，由以所知障品为真所对智，就是说呢，这个大乘的无分别智，观能分别、所分别呢，能觉分别嘞，这个嘞是嘞虚妄显现，非有是有，相似的现起。能分别，相似的现起所分别。如果从他这个呢分别心的当下来讲，从他的这个直接来自证分来讲，他就只是前念灭，后念生，念念生灭，念念现起，念念现起又念念生灭，这么一连串的心理活动而已。这没有所谓的真实啊，能分别所分别。那么超越了能所，入了无分别智，前面讲了无分别智有三项嘛，第一个呢是直接呢洞见真如相，第二个呢诸法不现，就是在见真如的时候诸法不现，无能所分别嘛，没有对待嘛。那么第三项的话呢是说，洞见真如的时候是这个嘞，见呢诸法空，那么这个后的字后起呢是见相如幻。就见种种相呢是如幻的，那么这个样子的话了啊，这个菩萨呢亲证真如，然后转入后得智，渐渐分的这个地方讲说，前面讲六相里面触证随念和通达 随念这一方面就是转入修道位，就是这些种种的境，这些种种的现象呢，当他看的时候，来了的时候，那么就是呢，如幻如化的，非真非有的，所以一切境呢，不成为这个呢，障碍，不成为影响，所以他这个自然的立身呢，自然的这个呢，学习种种立身的方法呢，不这个呢，为辛苦，不觉得这个疲倦疲劳，遇到种种的这个违逆境呢，他心里面能够抗忍，就是有这些了，种种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所知占品呢，是这个无分别字，这个真正对字，针对字，针对字心，就是说这个时候再继续呢深入，就是你像解生密里面经里面讲嘛，阿陀罗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不开眼，恐彼执持以为我，就是讲八类意识呢，细心思留住，刹那生灭犹如流水，看不到它的这个波动波纹，好像是一面平静，但实际上呢并不是平静的，对于二乘和凡夫呢，佛不开显这个道理，就是我于凡愚而不开眼，凡呢就是凡夫的意思，愚呢就是说愚于大乘生意，愚于这个圣僧这个呢大乘意，那么就不开显了，孔彼支持以为我，支持为我，孔彼为支持为真实我，这个呢真实体真实有的一个呢存在，那么这个大乘的时候，这个大乘见到啊，这个超越能所分别，证入这个无分别智，转过来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随这个现象观的时候，那么因为法子种子没有这个呢破除，没有断尽，要等到成佛的时候，才是一切这个相呢无相，一切相呢不现，是当下空，就是《金刚经》里面是以二谛说法了，分两层来讲嘛，先是呢从相对相上说有，从究竟意义上来讲呢是非有的，如果如实际上来讲，它为是呢假名言所成立的，为是名言安立，非真是有，是众生戏论颠倒啊所起，那么就于这个呢所见境，这个呢真实。那么声闻的话呢，主意思是主要是呢见五蕴呢，生灭而无有我，见五蕴空。那么见五蕴空呢，这个见这个五蕴上无我了，除了这个人我空。那么相应的随这个我体起的种种的这些烦恼断，因为断我之呢是呢根，而我们其他的烦恼呢是枝叶树干啊，这是我们其他一些烦恼，如果这个根呢断掉了，相对来讲说其他这些烦恼啊它就会渐渐的这个枯萎。那么大乘意能够入这个无分别智，见的这个呢这个真实，见的这个真如，那么相应的话就是应一切现象呢入诸法空，应一切现象入诸法空，如实啊显了诸法的意，就不会说了起增益之，起这个来减损之，没有认为真是有，说到空的时候呢拔无因果，认为一切呢都是虚幻呢，所以啊做种种的善行也好，做种种的这个恶行也好，都是无益的，没有什么这个呢影响的，那么这个就是呢这个神减之，那么如无分别之的时候呢是正对之所之障，就于所之善呢而不在正之，那么由这个之后再引发了这个后的智，他这个呢修正的这个过程呢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讲的第三个呢就说了这个离这个呢烦恼所知而战，离烦恼所知而战，最后一个呢是误入一切所知相，
师讲这个烦恼障子业
啊，这个第四项呢，就是这个嘞，进一步来说明。所以说，悟入一切所知相，严净佛土，成熟有情，就是严净佛土啊，成熟有情，严净呢就是净化的意思，庄严呢净化的意思，心净则佛土净，就像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的佛果品一样的，我们的贪心没有了，嗔心没有了，慢心没有了，这个世界呢就是人跟人之间呢友情呢互相相处啊，和睦，没有矛盾，没有冲突，那么这个福德呢增上，随着这个善法相应呢，福德增上呢，这个所居的环境呢，没有说这个污染呢、地震呢、什么风灾火灾呀、这些灾害没有，是一个很和美的一个呢世界，就是呢庄严的世界，就是有这个呢心境，然后呢土才能够庄严，是从这个内心开始展开的，内心开始，然后起相应的善业。那么佛说法呢，还有佛的菩萨这个因地当中呢，他的种种行，比如说忍辱波罗蜜里面，这个呢有一个打猎的呢，这个佛呢是变成个大龙嘛，这个他就是来要猎这个龙，把它打死，取这个皮，取这个皮呢去这个呢去这个想得到的这个财富。那么当时佛呢这是一种悲悯心呢、就让他杀死了。然后这个时候有很多蚂蚁闻到这个腥味啊，就来咬他了。他就是不敢动，如果一动的话，这些蚂蚁全部都会死掉。所以他一直一直等到这个蚂蚁把它吃完了，他也就死掉了。那菩萨呢这个深修忍辱。那么他这个当时候这些众生呢，这个是无知啊，他不知道啊。但是人有情的话呢，你要打了打猎了，这些是有恶业在里面的。那如果是说蚂蚁畜生道的，他没有像人那么强的这个分辨能力，就好像婴孩一样的，他只知道吃，所以看到这里有东西他就吃，所以他这个不继续呢加强这个意识，没有这个呢罪恶恶行。那么佛的话呢，就是这些因缘当中啊，这个呢跟众生结了缘，这个众生结了缘，所以度的时候别人才会亲近佛了，不然他不接近佛了。那你不接近怎么会来听闻呢？就不会呀、那么同时的话呢，在佛比如说做鹿丸象丸的时候，他呵护爱护这些呢眷属，爱护其他的这些呢生命，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一些启发。包括他比如说做人菩萨的时候，他也讲法啦，又讲人间的一些善法啦，道德性的一些观念提升，那么这些种种教化呢都是次第引入，有的是接了一个缘，有的呢这个呢说了一些善法，有的也说了一些出离法。你像过去生说这个本生因缘里面讲说佛某一生呢过去世的时候跟这个舍利弗或者谁呀在山上修道，那修道的话就肯定他们过去生也有闻法啦，也有修行啦，才可能修道嘛。那么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这方面呢肯定也有出世间的这个来教育这些影响，所以现在因缘成熟了，他就出现于世间，这个证得无上菩提了，圆成佛道，为众生呢开显这个殊胜微妙的这个义理，就是条件成熟了，就好像我们办学或者做什么事情一样的，那你先是呢做一些准备，慢慢慢慢播种，播种了以后啊，这个种子发出去了，慢慢发芽了，生根了，长大了，渐渐的这个力量呢，汇集起来了，那么就可以，做种种的事情。那这个成无上菩提呀、要庄严，净土，要严净佛土，是佛的这个土啊，都是呢庄严的、净化的，庄严的、净化的。那么成熟有情，成熟有情就成熟它的这个根性呢，就是像很多经典里面一代地狱一样的， 他现在什么都不懂，就好像这个我们现在有的人学佛一样的，他也是，别人到庙里，他也到庙里，到庙里有饭吃，就去吃饭，结果慢慢这些阻碍就走熟了，然后就开始呢，接近，开始来学习。那么佛说法呢，他不是说一下子，对不当机的人就说甚深的法，只说浅显的，就像这个上生长者经验的，上生经验的。他是一个这个长者的儿子了，然后他来问佛，佛就告诉他，作为一个世间生活的人，应该好好的了，这个学习，提高他本身的技艺，就生产的事情了，生产的技术了，那么就为合理的使用他的财富，比如说分成六分那里面讲说，拿一分干什么呢？去布施。布施就像好像存银行一样的存点钱，来生啊还有用，不要今生就用完了，那布施这一分呢做储蓄，就存点，假设有急用的时候啊就可以用，这有一分呢就是说来投资的，再做投资的，就是有一分呢就是要赡养父母亲的，有一分呢是说要给这个了，这个妻子儿女啊这些家庭成员用的。就是说一分一分这样分呢，告诉他怎么样做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那么讲这些基本的道理呢，那讲了以后可能又深一点呢，讲这个呢因果的道理啊，这善恶报应呢如影随形，这个三世相续，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就会说出来啊。那么这个慢慢这个成熟，所以是呢成熟有情啊，成熟有情，这个在俱舍论里面有说了这么一个问题嘛，就是说弥勒菩萨跟这个释迦菩萨了，两个人都是一起发心的，但是呢，在底沙如来的时候，底沙如来呀，他成了佛了，他有一切智啊，就能够观察这个众生的有情的因缘，就观察这样的。就是说了这个弥勒菩萨的慧呀、智慧呀，这些早就成熟了，但是他的这个众生因缘还不够。那么释迦佛呢，他就是说了他的智慧还没有弥勒菩萨那么好，但是他的众生因缘已经成就了，就是他很结了很多众生缘呢，这个已经引到了很多众生有这个条件了，他出现来这个世间的时候，那么这些众生也就可以来听法来学习，能够获得解脱，这个造就成熟解脱的因缘。那么这个底沙如来看了之后啊，就是思维呢，就是说帮助释迦佛啊，就是说因为你个人的这个福德智慧啊成熟啊，那相对来讲要容易一点，你要成熟众生因缘就比较难了，就好像我们要有很多人呢、他能够学佛了，能够建立正确的见解，那个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说你一个人你只要智慧力高一点，你每天啊勤劳不倦读经典文法啊，反复的学习，那么你这个渐渐呢，就是能够将佛法的道理掌握了啊，你能够如实际的去修了。但是你要是让这些不懂的人，没有接触的人，他也要能够一层一层引入啊，能够给他们摄受的机会，那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呢，每个人的态度不一样，有认同的，有反对的，有观望的，种种情况都不一样啊，这个习惯也不一样，生活背景都不同，所以你要把他们都融合起来，教化他们了，成熟一个一个的这个去做了，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事情，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但是释迦佛呢，他是精进呢、他这个呢，对众生因缘呢，他先成就，他这方面更利他行呢，更猛烈，更猛烈。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底沙如来就在这个洞窟里面呢，现这个呢火光三昧，然后在那边就是一片都是火了，在那个山洞里面。然后这个释迦佛走到半路上的时候，释迦菩萨了，他这个。一只脚站在那里，就是这只脚抬起来就没放下去，就看着这个殊胜的境界了，然后就出种种言辞了，赞叹底沙如来的殊胜功德。经过七昼夜， 经过七昼夜，然后他因为这个福德了，赞佛的功德了，将他的这个呢，因缘呢成熟圆满了，所以他先这个了，弥勒菩萨，来世间呢成佛是这样的，就是在就是论里面讲有这么一个呢因缘，所以这里讲，对呀、这个他这个是有定境了是吧？那个行住坐卧了，这个堪能性呢，就有定之后啊，就可以做得到。你像说这个行般若三昧，是一日一夜的，一日一夜的这样呢，就是行，就是常行啊，就不坐下来，也不躺下去，就只能是这样的精行这个方式来念佛啊，去行这个般若。那有的人就持受不住啊，这个就是要睡下去了，那如果他能够以佛号摄心，然后这个心呢，得安住，得安住的话，就会增长了这个身体的这个力量，所以他能够持守得住啊。在得初禅以上啊，有定了啊，他就可以即七日住，就是七日七夜坐在那里了不动。那没有定的人呢，在那里就不行了，他坐的都坐不了了，所以他要有一定的嘞，这个嘞基础，才可以。这菩萨呢，到登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这个一直到十地，像有的论里面讲啊，到第六地菩萨的时候啊，他身上他没有说老是换衣服啊、洗澡啊怎么样，都不会长虫子，就不会长这些什么。跳蚤啊、虱子啊，不会挑着长这些东西，就是他有这些殊胜功德。那是、他要是这些殊胜功德了啊，他也跟自己的智慧，同时也跟利益众生是有关系的。所以在大乘的这个境里面，不是一个人呢，智慧也行了，烦恼断了啊，所作一半，这个呢不是后有，这个是自如中，那这个大乘呢，他要进一步为广修六度，广泛的利益有情，成熟这个呢有情的根性，到这一期因缘来的时候，才有这么多的这相应的人呢，能够见佛闻法成道。你看佛在世的时候，各行各业的各个层面的，见佛了，这个呢闻法，闻法如是观照。有的人在闻法的过程当中，就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就发了无上菩提心了，有的就呢这个呢得法眼净了，见道了，有的甚至于证阿拉汉果了，这是他的根性成熟了，就容易，一闻千悟，学习东西啊，也是有的人素是学过这些东西，今生他来接触的时候如睹旧物。讲近代的大师了啊，地贤法师，他要出家，家里面不让他出家，他逃跑，第一次嫁回去，第二次还去，第二次还去呢，就是在一个住禅堂呢，住禅堂有一天打坐了，打坐打坐，坐在这个引磬敲三下嘛，就入境嘛，敲一下就出境嘛，那么敲三下之后，得定了，得定了之后呢，他这个时间呢是过了两三个小时啊。就好像一刹那间一样的，接下来又是一清，一声引清，这个开净了，他就跟邻座说了，今天是不是不错了，是放香了，放假了，怎么才敲完引清坐上去，一下子又敲引清叫人下来呢，他邻座的人就说了，不是啊，今天已经坐了两三个小时了，他就这个嘞，有了这个嘞经验体验，这个心呢非常的专注敏锐，这智慧也展开了，这个讲说得定之后有不动智嘛，这不动智呢就是讲这么一个问题，有的人在讨论呢，在学这些这个论点的时候就说了嘛，说怎么修定，修了定为什么有一个什么不动智，不动智就是说了心专注很清晰很灵敏，所以他学习什么东西反应呢会很快很快的，这个叫不动智，不是说不动了就有个智慧，不是这个。后来他有一次啊，就是去听讲，听一个老和尚讲这个法华文句， 阿弗文经呢听不懂。后来这个维诺斯就是主持这个仪式啊礼仪啊，过去讲经讲大座还是要香花迎香花请啊，三念三唱的啦，然后法师升高座之后才讲的啦，哦，这不是随便就给你讲经的。那么这个他听不懂啊，后来这个维诺斯就拿了这个法华演义，法华演义不是三国演义那种演义啊，但是这个法华文具啊玄义啊等等啊这些汇集在一起，这种种理论呢，这个全是这个探隐发威的。他看了一个整夜，真没睡觉。他一捧到这个书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这个书啊，如睹旧物，就好像以前的东西啊，就是我自己读过的、用过的、了解过的，所以就看了一整晚，看完了，看完了这个经也懂了。他第二天就跟维诺斯啊滔滔不绝的讲起来了，口若悬河的。然后那个过去啊讲大座之外，又讲小座。小座就不是这个主讲法师来讲，是他的学生来讲呢。那么这个学生来讲呢，肯定是要跟他一些年寿一些时间，得到这个老师的这个来许可认可，他才去可以讲的。那么维诺斯就推荐他去讲了，他就说他才来没多久嘛，他说可以让他讲讲，然后就去问了一些就觉得可以让他去讲。这个一讲一讲的时候就发挥着了这个嘞，这个洋洋洒洒的这个千言万言，这些发挥的这个淋漓尽致的。那么这个主讲法师啊，他本来要上楼的，这听呢讲呢就觉得很微妙啊，讲得很好啊，他竟然站在楼梯间就没上楼，就听到他完全讲完，就说他这个是有这个嘞术士的这一些嘞。上根术士一上根，那成熟有情呢，都是有一些是有术士上根的。他的十大弟子里面，这个智慧第一啊，是这个舍利弗尊者嘛，是大阿罗汉，他也经过很多劫数啊的修行，这个慢成就呢，他学的久，智慧深广；这个快成就是声闻发心了，三生就证果，来的探参处了，他是也证到果，但是这个智慧力啊，抉择力啊。不会有这些修得久的大阿罗汉能那么殊胜，那要是菩萨了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智慧就更殊胜，那就有这个嘞差距。那么这个佛呢，他悟入一切所之下呢，要这个嘞精进的庄严净土，要成就有情，由根本自现一切法了，自性皆空，故后得自能见诸行如量，后得智又名如量智，就是说大乘义里面呢，最后这里讲业相遍知啊，这个业相遍知就是说了这个无分别智，他来悟入这个能起相应的种种的这个作用，这种业行，前面讲了说呢，这个根本无分别智的这个作用有三个，第一个是离诸分别，第二个呢是给无上安乐，第三个呢是这个离烦恼障、所知障，能够离业障。那么这里进一步的时候，悟入一切所知相呢，眼土说身呢，是来讲后得智的问题了。就这个根本性的入无分别智，正见这个真如，那么就是观察到一切法了，皆空。就是好像这个心经里面说的一样，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你要正见真如啊，才是深般若波罗蜜，我们现在学习是文字般若波罗蜜，是意识上解释的般若波罗蜜，不是深般若波罗蜜，要学习了起观照正道了，那么更深一层的意思来讲，深般若波罗蜜要什么样呢？要到第八地菩萨了，无相无功用转，任运的观察一切相，单体皆空，单体即空，这个时候才是深观般若波罗蜜，那么就见到的时候是根本性已经成就，见到真如，无人饮水冷暖自知，能够为 照见五蕴皆空，所以啊，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啊，那么就会有这个嘞后得字啊，后得字这个时候能够见诸行呢，行就是清流造作了变化不定的意思，就是世间相对的这些种种的三界现象呢，幻生幻灭的现起，由于证的根本字之后啊，就不会像以前一样的啊，这个嘞落入这个边界。不是这个有见呢就是无见，就是要离有离无，离断离常，远离这个类细论的边界，那么就是能够为如这个诸行呢来做观察，这些种种诸行呢为是心识分别，三界象限如幻如化，这个犹如空，犹如这个虚空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会能够为如量的见。我们没有证得的时候呢是非量的见，错乱相嘛，颠倒的认识嘛，起争议之，起这个神简直嘛，就是不是正确的，这个时候呢才是正确的。所以这个后得字又称为量字，又称为量字，一切所应之境界性相因果无量差别，悉能如量这个了之，就是于一切这个性相因果差别，性就是说指这些相对法上呢，它都各有其体性的，色法啦，受法啦，想法啦，行法啦，识法啦，种种法啦，这个有为法无为法，相应行不相应行，那么这些种种基本的内涵，这些道理，从这个道理本身内涵本身，那就是性。那么有体就有相，有性呢就有相，就有它种种的相啊。这个色呢是以这个呢执爱为性，就是执爱为性呢，就是说它有一定的时间空间的，有一定的这个呢被认知的这个存在的，那么就是它有相应的种种呢相。它是呢这个能对的为这个心呢所认识的。那么这个还有它的这个因果，因果就是如是因如是果了，就是它有相应的这个因果，比如说这个眼的因缘，眼是怎么生的，然后有什么样果，它与相应的业，相应的这个想有关系。然后呢就形成这样业行呢感的这样的这个呢眼的色法，它有这个眼色法的这个呢种子，先是业种子嘛，跟我们生的人的眼不一样，生的牛的眼不一样，就是它这个色法呢因果不同，这牛的眼睛跟人的眼睛看东西啊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啦，想法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因果差别种种的不同的这个差别，就是眼根呢它有差别了，眼根好眼根不好，眼根衰老了，眼根的力量加强了减弱了，这些种种的差别，那么悉能如量了之，如量就是如其实际啊，一方面从本质上来讲，依这个无分别智能够洞察到我们所谓观察的种种的境界，它实际上不离自心的认识，不离自心的变现，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移，也就是由清正真如之后根本性的一个转移。那么这个根本性转移之外，进一步破除了这个细论呢颠倒见，那么就是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不会因为有实有执，因为有相对的这个取，就是在认识这些对象上呢就蒙蔽了一层东西啊，就好像这个戴着一个这个太阳眼镜一样的，这个太阳眼镜是有个颜色嘛，那么就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啊，看的都有这个颜色，都不是呢它本来的色，比如说是一个咖啡色的眼镜，那看到这个绿叶呢也是带咖啡色的这个绿叶，不是呢真正的绿叶，所以这个所见境呢就是非如理非如量， 不能够如理如量的见，那么如果他见得真实了，也就好像把这个眼睛摘下来了，树的颜色是怎么样的，我看它就是怎么样的颜色。所以未证这个无分别之前，我们与这个所知境呢，所知境现转的时候啊，我们看树叶红的，看树叶绿的，枫叶是红的嘛，香樟树啊这些叶子是绿的，我们觉得自己看到了，这个就是树叶，这个就是实有的，这个它的这个底层里面呢，都有我们的颠倒想在里面，就是无明，这个遮蔽，认为实有，认为只有外界，不能观察到影像分别现象的身体，任何现象相对意义的存在，所以也就没有如实际的观察到说这个色法种子变现起的这个呢客体的世界，所谓的客体世界所产生的这么一些这个色法的存在，就像我们刚刚看这个桌子，以现代的这个观念分析了，它是里面有这个呢微观世界的，有分子结构的，有原子啊电子不断在运动的，但是你能够看得到吗？看不到。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桌子呢，就是一个固定不动的桌子，你推一推它就是有个障碍的，它不是没有障碍的。所以你因为这个能分别的实啊，它不是来了别的智啊，不是真实智啊所起的厚德之观察了，所以它这一观察一分都是被根本性的我知法之错误呢遮蔽住了，你的智慧眼睛没有打开，被这个烦恼啊无所知障呢，被这个所知上的错谬啊错乱呢遮蔽了，所以都不能够为如量的见，就是没有办法如量的见，那么这个就是呢要到后德智的时候才能够于一切所因之境界吧，这个相应的性相因果差别，能够为知道，这个时候为见诸行啊，这个嘞，我这个如量能够为悉能如量了之，就好像佛这个经典里面说一样的，就是多遥多远遥远的一个世界，那里呀、有一个佛，那你比如说我们读阿弥陀经呢，从此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那我们现在要造个太空飞船呢，那飞多少年都飞不到的，十万亿佛土，这个佛怎么知道呢？佛就是他有这个嘞无分别智，这个嘞所知障的境能够遍知一切，所以他能够知道，如果没有这样的智慧怎么知道啊，那声闻的话有神通啊，有无漏智啊，都比这个凡夫一般的人都要殊胜的很多了。这个有一个什么故事了啊，就是讲有一个外道，他要考这个阿罗汉，这你阿罗汉不是有智慧吗啊，那这个树上有多少叶子啊，这个问这个阿罗汉，这个阿罗汉就是有多少多少叶子，然后这个后来这个人呢，他就是要刁难的，这个他就把这个树上的叶子摘掉多少片，然后他又问他这个树上还有多少叶子，他又说有多少多少，就刚好呢他摘掉多少就剩下多少的，就是这个数字，就是他能知道，我们在相对这个意识范围里边呢，他这个是把自己局限起来了，所以我们才可以说有一些人呢疑惑这个阿赖耶识到底是个体的有一个阿赖耶识呢，还是大家都有一个阿赖耶识呢，这个阿赖耶识跟阿赖耶识一个什么相涉的关系呢，我们这种种的讨论呢都建立在我法实有的基础上，所以你就形成个体的观念，形成客体的观念，当你超越了这个主客观，这个呢远离了能所对待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呢，我们所谓的个体呢，它是相对种种因缘法里面的一个存在现象，不存在一个什么实有的这个个体来这个对待一个稳定而不变的相对的一个呢客体，没有这么回事，你真正这个超越的时候，我们这个所知境也是随着他的这个认识呢 不断在扩张增长的时候，它也就呢静静的显露出来，就好像我们这个房子吧，这个房子里面点个煤油灯呢，这个灯光很小，只能看到周围一小圈圈，这个房子远一点的地方那里有个沙发椅子你都看不到，然后你就把一个呢电灯装上了，这个电灯一按，这个整个呢房间里面都看到了，但是呢这个呢桌子背后有投影，这个桌子底下有影子，有些东西看不到，那比如说掉了一些细微的东西，那如果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啊，它这个光明就更加变满了，就是更加强了，所以地上有一个针呢掉到那里了，你也看到了，那你没有这个太阳光的时候，你的灯光呢就看不了那么明显，那么这个破了所知之后，这个智慧增长就像这个光明有小有大一样的，它这个呢变满呢，这个范围也就更多，那么它这个范围小的时候呢就很小，我们认识以世间的角度去认识事物的时候，这也是他这个学习啊积累啊经历啊，他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了解的也就更多，那么有的是间接经验，有的是直接经验，间接经验是来源于书本，来源于别人的这个告诉你说给你听，直接经验呢是自己亲自的这个体验，这个才是这个直接经验，这两者呢是有不同，那么这里就是说悉能如量了之呢，是无分别智所起的厚德智，这个呢所知上的这个占蔽啊复藏呢，静静的这个呢消除了，这个呢去除了，以此之故使能善巧佛道，这个呢下发众生，就是说以这样的这个因缘呢才能呢善求佛道下发众生，就是说你有这个如量智能够为如实了知啊，这些呢种种的境，这些众生的因缘怎么样，这个地方的气世界，他们的心理怎么样，你才能够为因机施教，才能够使他呢令入这个呢这个呢佛法，引入佛法，引入佛法，而成庄严佛土，成熟有情事业，就是你能够如量了之了，这样就可以容易成就这个庄严的佛土，成熟呢种种的有情，厚德智为根本，无分别智引生，为无分别智中真能分别，虽分别而了达空性，而了达性空，如幻无所分别。就是说呢，这个厚德智，它是从这个呢根本的无分别智所引申的，依这个无分别智而现起的。我们如果没有证到真实，怎么会升起这个厚德智呢？就好像我们世间呢，这个做比较一样的。你要有过直接的试验，直接的经验，你才有说话权，你才能够对比比较啊，其他相应的这些同类的事物它是否正确，不然的话你无法来完成这件事情。要真正正见真如，入无分别智，由这个无分别智的这个清净之后，才会引发了厚德智。这里讲厚德智称为随念嘛，就是处正随念，而最后是通达位嘛。随念位呢是这个修道位，属于修道位，这个厚德智呢就能够呢这个于种种的这个所知向上，能够为真分别。这我们现在的分别是假分别，相似分别，虚幻分别，那入了真实智之后，那么依这些种种现起的现象，这个由这个无分别智呢所引起的这个分别才是真分别。在分别的这个当下呢，分别这种种差别相，种种这个因果相，这个差别的时候，就能够了达了这些因果了，种种的事项呢是如是因如是果，这个以如是心如是现，这个呢能分别所分别种种相是如幻如化的，这个呢单体呢空如幻，单体即空，那么就是呢，已经转过来了， 在没有认识这个没有这个亲证到无分别智的时候，就没有转过来。所以他在见种种境的时候，就取种种境，执种种境。所以这个时候啊，他不是真正的了这个嘞分别啊，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分别。在讲这个四德了，这个四加行的时候，有德加行，无德加行，这个有德无德加行，无德有德加行，四重义的时候，那最先的时候是就观怎么样呢？观这个了心识变现的境，心识变现的境，境跟心识的关系，那么再进一步就发现，就是这个再进一步的时候呢，就是观察到这境呢，原来就只是心而已。就将这个嘞所取的境呢，这个真实的这一分呢破除了，消除了，消除了以后再进一步反过来，它就起了这么一个力量，这些境界都是假的，都是虚幻的，都只是我心念的分别而有而现的。那么我对这些所谓的境界产生的认识，又有几分是真实的呢？那就一分真实也没有，因为我认识的假。就好像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啊，人脾气来的时候就不分青红皂白了啊，这个人做对了你也骂他，骂完了以后，后来人家再发话说我是怎么样怎么样做的，这你一听啊，这个人就目瞪口呆了，骂了半天，结果呢他没有做坏，没有做错，就是你前面的这些骂的事情呢，都是嘞不应该的，都是无意的，那么我们认识这些种种境呢，你假定它真实嘛，实际上它虚幻，然后你就依之起舞，就是随着它起舞了，有这些认识，所以进一步就认识到呢，这个能取空，所起的种种想空。那么这里说这个分别的时候，分别的当下能够见到为因缘显现，心识变现的当下空寂。那么这个分别呢，也是呢不分别，所以是像这个像中国禅宗呢《右祖坛经》呢里面讲呢，是入第一分别不动，就是入真实意分别，它是直接显了，如这个事情呢，如实际的这个呢观察，入第一分别不动，心里面不动，因为我们说入分别之，入无分别之，前面也在做过这个有一课了，有讲到了嘛，就讲到说跟婴儿的无分别了，这些是不一样的，他不是说不起作意，这个真正悟入能取所取空的无分别之啊，他是直接的显了，这个嘞，真实的这个嘞正的，所以不会是嘞跟这个了。不作意呢，相似，它是完全的嘞，这个不同，所以能够了种种境，知道种种境。如果是说一切都不想呢，就是证得真实了，那证得真实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分析，没有办法嘞说世间的事情，依我们世间的想法来启发我们，引导我们，那自然这个路也就断了，你就解脱的人就是解脱了。没有解脱的人就没有可能呢再进一步去获得解脱，他就不符合于这个相对的次第。所以依相对的次第上来讲，入无分别智是诸相不现，后得智的时候呢，诸相现起，现起如幻，当下空寂，还仍然是回归于呢无分别，所以是呢真正的呢能分别，真正的能分别，根本智清净故，后德智亦清净，故后德智是根本智之等流果，而后德智正知一切所知相，即这个嘞庄严佛净土，亦即后德无分别智嘞等流果，这里就是讲说，这个嘞，根本智清净。所以后的智也清净，就是因清净，果清净，缘清净，流清净，这是由缘呢到流的，根源是这个嘞无分别智，根本智获得了清净， 所以这个后得兴起这个了种种相的时候呢，也就获得清净了。那么这个后得智是根本智的等流果，这个等流果呢，就是类性相同，同类因，等流果，同类因是怎么样呢？当然这个无漏里面是不说同类因，为什么？它这个则灭了，有漏要则灭了之后无漏，这无漏不需要再则灭，这无漏法已经现起了。但是无漏法修道的时候，这个后得智后得智现起的时候，他们前前后后都是呢无漏同体的，就是无漏法引无漏法，无漏同体的，那么这个是呢非则灭相续，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呢这个呢这个等流，就是前面是清净，后面也是清净，根本清净，后得智清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后得智是根本智的等流果，后得智是根本智的等流果。后得智之后，那么就能够庄严净土，能够成熟有情，那么庄严净土啊，成熟有情这些种种的事情呢，它又是这个后得无分别智的这个等流果。就是一类是根本智开始，二类呢是从后得智开始，所以说有两重的这个呢等流果，其中庄严净土与成熟众生之二业，亦可说为四用果。后得智善其此用故，就是说这个也可以说是四用果，就是说了这个上面呢它能够起种种用，就是能够为关键种种世间清净，能够利益众生成熟有情，能够来庄严净土，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四应果。好，我们休息一下。